疗愈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它的标准有点太高，难度有点太高。前面三个条件都符合了，才有希望做一个疗愈者的工作。2020年1月7日星期二，老实说，也常常会有同学跟我谈论他的人生的问题。但是我的学生跟我谈论问题，我觉得轻松的点是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要练庄子法或者在练庄子法，所以他只是练功卡关。如果是有在练庄子的同学跟我谈问题的话，通常两三句话就解决了。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并非我们庄子派的练家子的人，他跟我讨论他的人生问题，说真的，我根本就不能给任何建议，因为我说了他就会找理由跟我练。而且人的可怕是在于人的稳直还会随时在编织谎言。像是来做心理咨商的案主，其实对于心理咨商的专有名词通常都已经很精了。比如这个案主说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不敢去尝试，我觉得我会做不，是因为我自我价值感太低了。这句话听过吧？自我价值感太低，就是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了。比如我曾经听到有人跟他的先生讲说，老公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好笨？这听起来是自我价值感不够的人讲的话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有人走路的时候跟人家擦肩撞过，这种画面你们能够理解吧？擦肩撞到，有人会骂，你看那了。有人会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请问一下。那个说，你看哪儿的，跟说对不起对不起的哪一个自我价值感比较低？其实都很低，对不对？心理学的世界说出了一个词汇叫做自我价值感，但是在庄子的世界会觉得这个自我价值感本来就是没有关系的事情，就像安全感一样，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东西。如果用擦肩撞到这件事情来讲的话，这不是讲庄子，我在讲神经语言学。当你跟人擦肩撞到的话，你会说对不起，就好像你是觉得是我错了。如果你会说你看哪儿啊，就好像觉得是对方错了。但是请问一下，事实上两个人面对面走路，这样撞到了，应该是两方同样有错吧？你也没注意到我，我也没注意到你，所以才会撞到，对不对？我曾经看到我们台湾的人擦肩撞到的时候很会说对不起，但也很期待别人说对不起。如果擦肩撞到我就这样走过去没说对不起，那个女的会一直这样回头瞪我，她在期待我要道歉。像跳社交舞一样，我道歉她也会道歉。你们是道歉的那一国还是说看哪儿的那一国？我是觉得道歉的或者是指责的都没有承认，这是两方都没注意到的事实。所以哪一种响应都是搞错。我看人家走路擦肩撞到看得最顺眼的是香港，因为在香港擦肩撞到不管撞得多重大，家都头也不回就往前走，因为谁都知道我有错你也有错，所以不用多说什么，两免。所以我看香港人走路擦肩撞到最有快感，会觉得这是承认事实省能源的撞法。我是做得非常过分，明晓得这个人没有看路会过来撞到我，我还故意用手肘顶他一下玩。刚刚讲到你可能认为自我价值感的高低会决定你很多时候的行为，但是这事情本身其实是一个悬案。太多太多的情况常常说我自我价值感很低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的案主会说，老公你会嫌我笨的人，他的意思好像是说他觉得他老公比他聪明，对不对？可是这样的人他老公给他提什么意见的时候他会接受吗？通常是绝不接受，就是假装接受也绝不照做。所以看起来自我价值感很低的人，自己也老这么说的人，事实上是非常狂傲的人。我们的人生之中都曾有很人表现出自我价值感低，但是往往这些人都顽固的不得了，你给任何意见他都完全不愿意接受的。所以自己说自己自我价值感很低这件事情是真的吗？这事情已经是到达一个欺骗自己自己都没有感觉的程度了。你在跟案主谈的时候，案主说我的自我价值感很低，所以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妈妈不爱我，所以怎样怎么样，你接受了他的这个看法，其实你等于吃尽了不实念波，增加了自己的稳值， 更遮蔽掉了自己的心中之神。这样子的种种谎言掺杂在一场心理咨商里面的时候，我实在是觉得我搞不了，能量太污了。我之所以会选择庄子，就是因为在心理咨商会碰到这些奇怪的障壁，我无法突破，还不如有劳你直接练庄子，心力提高了，真的就什么事情都好起来。但是如果同学是有再练庄子，练到卡关的地方，那我就觉得处理起来真的轻松太多太多了。所以我也是柿子挑软的吃，至少这块我啃不下去。申屠家物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俞伯昏无人。子产谓申屠家曰
quote,
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
quote,
其明日又与何堂同席而坐。子产谓申屠家曰
quote,
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，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谓写，且子见执政而不为，子其执政乎
quote,
申屠家曰
quote,
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，如此哉？子而说，子执执政而后人者也。闻之曰 39, 见明则臣过不止，止则不明也，久与贤人处则无果。39, 今子之所取大者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
quote,
子产曰
quote,
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，继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
quote,
申屠家曰
quote,
自壮其过以不当亡者众，不壮其过以不当存者寡，知不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知，由于义之过种，殃者忠地也，然而不忠者命也，真以其全足效无不全足者助矣，我弗然而怒，而是先生之所则废然而返，不知先生之习我以善邪，吾之自昧邪，吾与夫子忧19年而未尝知无物者也，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，而子所我于形骸之外，不亦过乎
quote,
子产猝然感容更貌曰
quote,
子无乃称
quote,
接下来这一段我觉得是第五篇里面比较不精彩的一段，是讲到一个社会面看法的问题，有一个人是一只脚的人，当然也是犯了罪被砍脚吗？他跟郑国的执政宰相大人子产一起在伯昏无人，这个老头很昏，又没有人老师这里学习，这个宰相子产看到一只脚的同学申屠家，就说拜托，我们走出教室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一起走出来了，这样子人家看我觉得很不体面，我也不是说你不准出教室，但是我们就是排一下，我先出去，等我走远了你再出教室，不然的话我让你也可以，你先出教室，等你走远了我再出教室，就是我们不要在同一个空间出现的意思了。结果第二天这个人又跟他同时出现了，他就觉得很火大了，于是跟他讲说，我不是已经输了吗？我们位置错开吗？不要让人家看到我坐在你旁边吗？那现在我要走出教室，你现在可不可以停在这边不要动，让我一个人走出去。